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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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说的，我们昨天讲到第二页，第一段的后头了。那前面这些哈，我们不再多说啊，因为这个是从最开头衍生出来的，不提道本。好，那在佛法里面呢，我们这里提供一个原则，什么原则？佛法最核心的东西啊，它就是会谈到四谛。你有没有看到四谛？这一篇有没有四谛？有。不提道本是因，后来衍生种种的苦，好，这个是苦谛，对不对？啊，不提道本。那现在刚才讲说如何降伏，后半段这些开始啊，就要讲灭道。所以这是跟我们大家提啊，在佛法里面啊，你有时候在说法应机说法不同啊，好，但是一定会他会选择轻重，但一定会有什么四谛道理，一定有四谛道理。也就是说，这是我在讲阿含选读的时候，我讲阿含经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也不妨可以参考参考。我们很少，我们大概学佛人都知道四谛，但真正把四谛弄得很纯熟的并不多。好，那我在这里也再跟大家提供参考。我们大家比较会知道想修道，但我们修道修什么道？好，那大家觉得经典所说的道啊，但我们对这个修道啊有没有很坚强的信心啊？我们看到很多人用功，但最后其实不是很坚定啊，努力辛苦一阵子以后未必能坚持下去。为什么？不是功夫不行，是观念不清，观念不清。在佛法里面啊，如果你观念很正确很清楚，这个观念不是人家告诉你的，我现在一直在提供大家一个思考啊。佛法里面有很重要在认知我们的观念恰不恰当啊，这里面有有一些观念，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应该慢慢熏修啊。我们一直强调叫决定，这决定就是我的观念不会再动摇，而这个观念不会动摇并不是别人跟你讲你就勉强说我要相信我要相信，你信不来。现在我们所有修学出现这个最大问题，尤其是我们北传啊，我们汉传出现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懂得天文佛法，但我们不大会如理思维。什么如理思维？比如就像你现在观念已经觉得很确定，都不一定表示你能坚持，何况你只是人家说的，你听，你用你的耳朵乃至用一些有权威的人跟你讲的，你是不是就表示你信受了？未必。像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都比较相信权威，所以有没有必要？很难说。照理讲佛法讲是依法不依人，但初学很难离开依人，所以初学要依法依人。 但终究是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但我们现在怎么是依法？我们现在依人啊，假如现在有一个权威的人跟你讲是这样，下次碰到一个更权威的人啊，你就会动摇你的信心，因为你是依权威来的。可是像我现在，现在有人拿那个枪指着我的脑袋啊，说这个水啊不是水是火，当然我一定说是火。为什么？枪指着我的脑袋啊。但你就算枪指着我的脑袋逼着我把水当成火的话，我内心还是水啊，不会移动的。这不关于你用多大的权威来改变我的观念，我都不会移动的。为什么？这是我累积多少经验所建立起来的认识啊，是。但假如我不是这种认识呢，权威啊，可能会改变你的观念。当然有时候压力不会改变你的观念，但权威会改变。你如果相信他是权威，所以我曾经有一次，我在上我学院上课，我说，假如现在你在中华体育馆，里面有好几万的高僧大德，他们同时出口跟你讲，念佛是错的。你相信不相信？当然你现在知道那是假设的啊。不过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些大德也认为这念佛不当吗？不一定要临终助念啊。那南传的很多人不认为有念阿弥陀佛的必要哦。我们是不是台湾有很多本来是念佛法门后来改变的？有啊，现在到处都是。曾经在道场念信誓旦旦今生必然往生，我没有其他路要走，没多久他不但改变他的法门，他还会帮你。这个所在所见到处都是。他为什么这样我也不怪，只要你能好好学，个人因缘。但我现在一直在跟他讲说，你不修好，但对一个你不确信的东西不要乱诽谤。好，我们也不敢要求，反正这是个人的业力。我现在问的是我们在座的人，假如现在有一万多人几万的高僧大德跟你讲念佛是错的，你会不会改变？你改变，我觉得情有可原。那反过来讲说，正见的维持很难。为什么？因为那是听人家说的，你一旦都是听人家说的，当然下一个人家说的你会改变。那这就一般初学学佛的就免不了没办法跳开这样的一个影响，人家说。但假如透过一个你内心，我并不表示说你努力思维能思维出一个答案来，但假如你的认知，佛法的认知是没有透过你的理性建立起来的，你的认知可能很容易就被改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中论？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很多的那个佛法？为什么？它是淡除你的疑惑。所以我才一直讲说，你现在不光只是用功就可以，把你的疑惑早点拿出来。修行没有那个没疑惑的，不要勉强压抑自己，把疑惑拿出来。你这个疑惑，为什么我们要断贪嗔痴慢疑？疑法有疑自己、疑思，啊，疑自己、疑法，啊，疑呀、啊，疑自己、疑思、疑法。我对这个法我疑惑，我疑惑，对我的师长疑惑，对我自己疑惑，疑有种种问题。一旦疑，你就很难一心二心有所保留，有所保留。对，我常举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如果下大雨，地上积水，那你会不会要跑过去的时候，你如果是外地人，会不会因为水很污浊 你敢不敢一脚就把它踩下去？你不敢，因为你可能是一个洞。但如果当地人呢、啊、知道，因为早上我才走过，所以我现在就把它踩过去，你会不会保留你列尊在列大宝？假如现在在感知里，他那个水啊，如果我知道这里地没有动，就是浅浅一滩水，虽然很浊，但你知道它绝对没有大坑，所以你踩下去会不会畏惧？不会。但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外地人，这里水这样看起来，那不小心我这样，我们一般都会稍微斟酌我们的力道，因为我们怕一踩踩空掉下去。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斟酌你的力量？因为我不敢确定，所以一不敢决定。所以修学佛法里面要是有很多观念你有疑惑，早点拿出来，因为它会障碍你。你刚开始用你的那种现在很粗浅的理性啊，会告诉你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但内心一旦有疑惑，到关键处会让你的心不能念佛一心。所以念佛把疑惑提早拿出来，那一旦透过我审慎的思考，这个思考绝对不是我靠我的独立的能力就可以了，你必须不断的闻法。然后因为我闻这里没办法谈得很细，就是说佛法啊，我比如说讲唯识啊，讲中观啊，讲很多东西，这绝对不是一个知识，他是把这些学问拿来跟现实观察，也就是说从这里帮助你开辟思考人生身心内外的一些观察角度。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佛法都讲成文字化去了，不是，很多佛法都提供你去观察自己，你透过实际依教理解，然后开始越来越理解的时候，你越来越心开意解。好，就像说这是不是水？水啊，我小时候不知道叫水，我生下来不知道，经过我长时间的经验，好，我知道是水。我对世间的很多的经验我已经不会动摇了，因为这是累积多少思考跟经验，你不能改变我。正如我们现在执着也是一样，经过累劫下来的执着你也一下改变不了。但如果对佛法，对佛法你应该要有这种效果出来，就是说我对我的信念，就是即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叫出手式紧抽呀啊，他名字叫丑气味啊，出手式，他是一个不大守规矩的人，但都是小地方，他一生犯的戒很多，可是临终正果。大概因为他的个性是这样，所以他我们讲说皈依佛誓不坏信，佛法生戒啊，他只记得佛法生，他戒不见了。大概他这个人生性对戒法忽略了，所以他只知道佛法生，不知道佛法生戒。那他就跟一个尊者在讨论，争了老半天。那争了老半天，当然争不下了，争不下的时候就请佛来。我这时候就跟他讲，啊，我就问他们了哈，问那个出手是因为他认为佛法生而已，他其实是因为佛法生戒。可是即便他只知道佛法生，他说即便佛跟我讲不要相信佛法生，我都不听。有比丘尼婆罗门啊，所有的外道佛门中人，任何人即便佛跟我讲不要皈依佛法生，他说我不动摇。那连佛叫你不要皈依他都不用，因为他这是一个真理，你知道这个有机会大家讲。因为如果你了解四谛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任何人不会动摇。所以阿罗汉正果的时候，自知不受后有，自知知道不需要有佛你跟你讲。为什么？如是因让我轮回，因拿掉不轮回，这是我自己清楚的。所以我讲到这里，这个都是四圣谛的重要的，这叫法住智。 有这个法是不是修行就很容易切入这个观念。我发觉审视很多人对佛法的观念还没有那么很坚定稳定的认识性。假如你把这个观念转到念佛，你把我说破嘴了，你用威胁利诱不离开就是不一样。我现在跟你讲，假如我们现在用功，用功的很用功，突然有业障现前，我告诉你90%的人会疑惑三宝。对啊，我在用功啊，啊没你给他们保庇者啊，没猜我这样了，你吃啊保庇都没有，会不会这样？会啊。但你看注意，我跟你讲，我这个长举那个阿含经的时候，我谈到像那个我们最熟的长者是谁啊，那个几孤独长者，奇岩金色的供养者，怎么供养？用黄金铺地去买的，对不对？因为人家不卖，他干脆就用黄金铺地，我就买你下来，买下来供养佛。供养佛修行，努力修行20几年，护持佛法20几年，竟然得重病，一天胜过一天的苦。这时候我也来见他，很多尊者也来见他，其中好像是舍利弗，我忘了，他还跟他讲，一般来讲，哎呦佛来佛，你跟我加持一下会不会好一点？我告诉你，这种 加持一下就会好一点了，在阿含经都找不到，没有找到说你加持一下就好了。我刚才在阿含经会碰到什么临终者极重病苦，我跟他开示道理正果啊，所以要不要禅定不一定啊，只要心态一解，临终很苦很苦，我跟他讲苦从哪里来，他随着佛的引导观察正果，正果临终才正果，而且是在病重的时候正果。所以在经典里面很少看到说佛啊你来要你加持，佛都没有什么加持的，佛只跟你开解，你自己放开，不是我刚帮你放开，我告诉你道理，你放开你自己解脱。几孤独长者也是如此，那应该是舍利弗来就跟他讲这些道理，讲的时候那个几孤独长者，舍利弗说，哎，长者你是不是在怀疑在疑惑？他说我对三宝绝不怀疑绝不疑惑，我只是说啊，好久好久没有听尊者的说法，尊者啊你应该广为众生说法，不光只是为我说，我这遗憾众生没福报听你说，我爱看的是这个啦。听他被戏啊，啊公法有喊喊哀一声，大家以为他动摇你知道吗？结果他不是，身体虽苦心不苦，所以佛陀见他为他受他是正三果，再加去是正三果。你看你想说以黄金铺地供养僧团20几年依然生重病不动摇，这绝对不是感性。他为什么讲我为什么有重病？因为有这样的因，颠倒执着我身，并不是真有身真有病，是无明让我有身体有病，所以他怎么会动摇？只此因缘有如此病苦，但心不动摇，所以佛陀在见他的时候为他受记正三果。对，好，你看你看极大众苦，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会不会动摇我们对佛法的信心？还没崩掉嘞。我们可能碰到不如法的人，碰到逆境，你可能就动摇了。这为什么会动摇？因为就好像说你今天啊就算是极重病，你会不会说这个水不是水了？不会，那就确确实实的，我再怎么不舒服，我再怎么不高兴，我再怎么样，你不能改变这个基本认知啊。佛法的心也是如此，但一旦很清楚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动摇。所以我就讲说建立佛法的正见，念佛的功夫 一口气就跳了很多。我就在讲说正见有什么好处，本来我执着它， 我每次在打坐念佛的时候他就干扰我，因为我对他有希望，我对他有所期待，我觉得他有意义，但我透过佛法反复不断思维，不是催眠哦，是用自己的脑袋，用自己的如依教奉行的如理思维，法随法行的修的时候，你笃定了。一旦对很多道理清楚以后，它动，你会不会跟着动？像我昨天讲的，你因为觉得它有意义，它动，你就会，它就去牵着你心走。阿含经也是这么说。但如果我觉得它没意义，它动不会动摇我。所以为什么在佛陀那时代，很多人啊，没有很深的禅定就证果？因为他其实不需要很深，味道定定就可以证果。可是问题啊，对有些人，他因为他对有些，我们为什么会散乱？其实你注意看，我们都在修禅定的人注意，你一定要如实的去知道会让你散乱的是哪些因素。你如果用一个很务实的心去理解它，然后去解决它，你的功夫会跳得很快。但你如果一直用压抑的、一回避的，或是不知所以然的，就一直硬冲，不一定有用。好，我们会看到说，容易障碍我们的心的是哪种念？那如果你透过理性智慧的观察以后，了解它的道理，真实的从内心里面把它放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打坐的时候，有时候同样的影像会跑出来，但好像它牵动不了你。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这个人我很相信，骗我一次，骗我两次，骗我三次，骗我一百次，骗不了了啦，你怎么说我就是不相信。以前他说我就会偷听一下，现在他怎么说不理，是不是？为什么？假的。所以会不会影像跑出来？会。会不会牵动你的心？不会。所以你在对治你的烦恼会不会很轻快？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放开它。你看啊，它的放下不是硬功夫累积出来，不过是观念的转变。观念一旦转变，心就放下，所以很多功夫就一下就跳上来。但你如果不能认清楚它，你勉强压制压制压制压制到一段时间，他就马上咚又跑出来，只要你的压制能力一放开就跑回来。在我们理性的时候没问题，可是当我们临终病苦的时候，很多压制的东西都全部跑回来，无意中很多的现象，很多的挂碍会跟着又流露出来。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佛法苦集灭道，你了解的话，我们修什么道？没有其他道，我们修道没有修其他道。因为我很清楚苦在那里，苦的原因在这里，所以我修的道很简单，就是拔这个因，我不修其他的。苦果在这里，一定会问原因在哪里。我修道没有其他路，就是断那个因。所谓灭，没有另外灭，就是苦因没了叫灭，没有另外一个灭境界，没有另外空的境界，不要误解，没有另外空的境界，空不过是极灭烦恼的意思，叫极灭而已，就是把烦恼断掉，把苦断掉，没有另外空，就极灭烦恼的意思。你注意看那个道理，有很多人都误解掉。好，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在修道，修什么？念佛光。但你的念佛要对治什么烦恼？你不能只是笼统就说我修行念佛就能灭烦恼，理由在哪里？因为你不清楚烦恼，所以你在修治对治烦恼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效没效。所以有时候我们念佛念得好久好久，有没有效？不知道。那你说还在念？因为人家说的，就不是念。那这看起来以前一个百不好，让人换以前啊。啊，那这个以前已经用几十年啊，不好嘛，不你换。不是，其实学佛是一种不断的见证的。要么医生有问题，要么医药有问题，要么你用的方法有问题。一定是保持一种理性，不断在反省，不是疑惑，但一定会检查它。 好，我现在念佛的时候，我的念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念？因为它主要是有这样的理由，我这样念它才有用。那因此我也知道说，医生跟你讲，如果你吃这个药，如果有效，就会有这种反应。哦，像我们经常讲的排毒啦，或是说，会如果我们跌倒有擦伤，擦药完以后慢慢要恢复的时候，皮肤会痒痒的，啊、哦，或是有怎么样，但是我们会知道说，照理讲有此心就有彼心，我们开始用缘起的角度在观察，包括念佛，我念佛念到最后会有哪些现象是吧？哎，我念佛怎么还有这个心？这个心是怎么样？再观察一下，这个心原来是这个烦恼心来的。我念念，我现在怎么为什么很清淡？我为什么清淡啊？因为我现在在用功，我的用功角度是这样，所以有这种作用。你就会累积经验，下次只要你的心念配合这个角度，很快就得到清淡。你慢慢熟悉它的轨迹，你懂得应用它，所以很容易就切到它的经。你不是笼笼统统模模糊糊这样应修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都在我们现在都很少这个，可是在南传他们为什么修禅法经常小禅？我这几天跟几个法师他们刚也是参三个月回来，他们说、哦、如果你越有功夫的觉得你像样的，他要求你早上来参，下午来参，一天至少要跟他小禅两次。有没有意思？有意思。但我们现在，我方法给你，你就自己修。阿暖，我乃山，因为你可能蛮专，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下去就是。他不是呢，你修早上小山，你要来，不来他会生气。你看，就是不断指导，不断指导，不断指导，你把你现在的过程跟我讲，有意思吧？以后我们的念佛就是这样，念完进来，进来。你现在念到什么？嗯，在呢，去跪下。开玩笑了。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学啊，到泰国去参禅，哎，也做勾引啊，啊，就安尼，这干啥鬼？一段时间啊，都没有去问。那个禅师就问他说：“你有什么心得啊？”他说：“没有。”哎，能不能请你离开？我又没有犯错，你不用心，请你离开。嘿。没犯错被赶出去，你不用心。那我们现在有的人想问，不一定问得了，啊、哦，因缘完全比较不一样。他就说，你来到这里，我要你，就算你都，你我不是要你要编出你的感应来，而是你要很清楚你修的心情怎么样。那般我们要傻傻的修，修到自己哪里有障碍，或是哪里突破不了，总是有反应嘛。啊，吃几趟还有啊，那么尴尬，对吗？我至少我感觉吃得饱饱，那吃到几趟也无你嘛好饱一个，啊，你都含这无尴尬，嗯，有没有道理？我们现在未来的修学就是要往这样的走。修行一段时间，你不能这样一天天过。那当然了，我们讲这个是很积极修，你不是每个人能做到。但假如能往这边走的话，他很清楚你今天走到哪里，你的心路历程，因为你会越修越清楚自己是怎么样一回事的心念，会很熟，所以你会累积很多的经验，所以你很清楚这个念头。你因为刚开始你不知道，你以为这个念头是对的，原来后来你慢慢经常在观察，你知道这个东西啊，不会无因无缘跑出来，这个念头、这个心境、这个感受不会无因无缘跑出来，有因有缘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念头。你发觉，只要我在某些状况底下，我的心就很定；只要我平常身心没有关照，我这一次的香，这一支香就很乱，会找到方法。啊，原来就是老师这个在作怪。好，我现在生活就开始防护它。我在我的行住坐卧里面，这个东西我就把它看得紧的。即使没办法完全回避，我每次碰到它，我就更加的抓紧我的心，避免在这里掉下去。一掉下去，晚上打坐就没难了。啊，那只要我平常做哪些事情，我的修行的感受境界就会提升。哎，熟了。 甚至有的拿念佛念一样就入定了，会不会有啊？很多人念佛念入定了，他也傻傻的，那为什么入定？不知道，下次说碰老半天都碰不到。照理讲，你应该趁胜追击，还路还路还路还路，到最后，原来那个没干啊，谁这里就给了啊？我最常讲的就是，因为有的听过，就我们不是有一种立体佛像嘛？不是立体佛像，就是图像啊，用眼睛不知道怎么看，就会看成立体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图像？下次我们准备一个，因为我讲了好几次了，嗯，啊，那个很有意思。我大概十几年看过，眼睛瞪到快已经叫斗鸡眼了，还挤不出来。后来勉强让我看到了，好，再隔了几年再看又忘了，又挤了老半天挤不出来。后来又隔一阵子去看，又挤，不小心又挤出来了。后来我就说，哎，我又以它当作例子。我像我现在那个图像一拿出来，我眼睛一瞪就出来了。那个立体像就跑出来，为什么？我很难说出来，但那个角度很清，那个要领已经熟了。啊，我们有说正面，我现在斜面都还可以把它看出来，左右边，我像眼睛一那个伸缩一下哈，那个镜头伸缩一下，那个立体像就被我看出来。一样的道理，念佛念到身心很熟的时候，念头一转就入定。你想你临终你怕什么苦？假如你的功夫很好的话，临终的时候身体一苦，转个念头嘟入定，不痛了。对，国外真实的例子，他修催眠，他动手术的时候自我催眠到动手术割来割去不用用药，其实就禅定了，那就这样。我们现在年轻啊，努力修啊，难得啊，有机会，十个条件，因为身体好，所以你能入禅定。你老的时候你就没办法，那老年无禅定，为什么？身体不好，体力不好，病来，种种一切。但老年真的没禅定，对很熟的人，我年轻要靠十个条件才能入定，我老的只要靠一个条件，念头一转就切进去。可不可以？可以。我即便躺在床上，我即便身体很痛苦，我只要念头一收，马上就入禅定。我一来禅定，我哪怕痛啊？我们现在这种功夫的很少，但不要等老了才要修，趁现在有办法，赶快完成它。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我现在为什么要岔开来谈这个？因为你观念很清楚，来来去去很清楚。你知道你现在修什么，主要针对哪些敌人在打仗，你很清楚，所以你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你的功夫一步一步都很踏实，不会白忍耐白牺牲白忍辱，到底什么功夫都没有，对，所以这种功夫一定要练到。我说你要是一个人成熟了哈，整个过程很熟，你曾经有这种经验，我告诉你，很多佛法会因你而心生，你看有经验吗？我曾经这样摸索过来，我就告诉你你怎么摸索过来，佛法就行了。好，所以像这样的道理啊，你看我们前面苦集灭道，这里面还是因为是内容很短，但我借这个因缘跟你讲说，既然整个身心的苦恼来自于不提道根，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来了解什么叫道根，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最后一行，第一段的最后一行，唯求生焉之念，则念念烧诸，步步勾黄矣啊！就是说，你要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你的每一个念、每一念都在烧诸了。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想尽办法，你都有求好之心，但没想到，连这个求好之心依然烧诸，依然是烧诸。为什么？燃烧法。依然是在焚你的，依然在烧你。为什么？本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立一个假目标，劳累一生，结果终无事处，见其力烧足。所以我说要害一个人呢，其实不是打他杀他，害一个人就给他一个错误目标， 有一点甜头，可是他一追一辈子就绑在那个错误目标，跑也跑不出来。这个害人最厉害是这个。我跟你讲一个美好的目标，然后你就傻傻的，看起来没有牢笼，但你就被这个傻目标跟困死在那个地方。我跟你讲名闻利养多好，那你就开始追。我只讲这句话，你一辈子也跳不开来了。一辈子的辛勤努力，到死才知道说原来如一场梦，可是梦未醒之前，这一生完全白费，是不是？我就把你困死在那里，我给你一个世间美好的梦想，然后就让你追逐这个梦，有梦最美，对不对？啊，希望相随，随到最后那个梦不要醒，梦一醒就会很苦。所以给梦好，但问题梦是假。所以在佛法里面念念烧出这种念念错误，不提道本，不知道所有的颠倒来自你。你 我就讲说，像我们现在的身体啊，所做一切所见一切法没一真实，你说哪有可能？我说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法其实是佛法的根源。这也是你看永明延寿禅师的所有的精神，他就讲说集中在这里而已。世间人很少体会到这个道理，世间人因为无法体会这个道理，所以我才开始讲更浅更浅的道理，让他摸得到抓得到，让他看得到，所以他修得下来安稳得下来。可是毕竟非真实，不过是集一切人天福报而已。因为我们无法跳开我们现在的，就像说当你正在梦境的时候，请问你在做梦，你想一下你梦中有哪一块是真的？即便你在梦中找来找去，突然梦中里面梦到自己醒来，依然是梦啊，是不是？梦中有好有坏。所以我们像你看我们现在人很有趣啊，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看清别人，这人业障深重，没有福报，像我哎，有福报。这个人啊，地位那么低，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就好像两个人啊，他讲说你业障深重，做一个不好的梦，我有福报，做个好梦，就这样而已。你这个人过去没修，所以做了个贫贱梦，我过去有修，做个富贵梦，就好了。你要有什么意义？都是梦。对梦中人可以比高低，梦醒的人都是没有。金刚经不是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一切哦，就像梦中里面，梦中的每一个角落，不是那个角，整片梦当中找不到一分真。真正的真在哪里？舍梦清醒才叫真。可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现在正在梦中啊，还要念念烧煮啊，还在梦里面寻真去假，然后跑来跑去，怎么跑？你跑得出来吗？一路梦境观梦皆假才能行，凡在梦当中起一分执着，都会延长你的梦，不是吗？梦的本质是什么？颠倒心，因为颠倒心才有梦，所以不去颠倒心，梦就不会醒，是不是？那所以说你在梦当中认假作真，只会让梦更久，是不是？但我们现在不是努力的，却看不到根源处，然后在这一大片的颠倒处努力修学，这就不都梦吗？充其量是在这种梦境当中分出六道，有什么？有三恶道、三善道，就这样而已。所以即便的三道、三善道依然不离轮回啊，跑也跑不出去。所以我说为什么很多大德在佛陀那时代，他们经过佛陀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他们超越三界。超越三界在哪里？我们讲过，不是跑到第四界，是因为观三界性。 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要领在这里。有一个人啊，造恶罪，造恶业到地狱去啊。他不过他平常就只会念这一句，就光这一句就跳出地狱。就是念六人一小时二三四一切佛，他那个念力很强啊，他恶念很多，所以到恶道去。结果他一年知道说六人一小时二三四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光这个念头那离开了，信不信？看我可怜，无能奈何可怜。我们现在是不了解佛法，你被习性所牵了，你信不信？你的噩梦就这么一个念头就不见了。看电视，好恐怖，好恐怖，鬼片的。那，又怕，又很简单嘛，转台。有的小孩子看鬼片看到好可怕，我每次做噩梦又要看。啊，讲袂听，讲袂听，还老母亲娘，不是转台，拔插头。那就都没了，省得你再麻烦。假的是，当他为真，然后再跟他相应，那就起恐怖。所以有一次我他们有几个学生啊，不是佛教徒，就是一些学生在看那个《倩女幽魂》啊，看得好可怕，好吧？我说你们在怕什么？我说你看那个民族不法，我说不会啊，那个鬼旁边不是有很多摄影师？师父你好无聊哦，是我无聊还是他们无聊？啊，都明明头前做些摄影师，你以为啊，这人在表演，边啊嘛在照电话做些，哎，就可能要惊，就是假的，他就要怕，我说没办法，是不是？我无聊也算无聊。不过你们才无聊，认假作真，那也高兴，是不是？所以假如看不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人在这件怎么苦修啊，有时候都没有。你要很清楚那个修的要领的时候啊，好就快了。为什么？梦的迷梦性越浅，执着就越少，自在心越高，醒来的机会越大。所以我一直讲啊，我在讲这个例子，我希望大家用心去品味一下。我们修行有没有一下解脱？不大可能，但也很难说，说不定哪天你都管得转得差，把插头拔掉了，整个从梦里面跑出来，有可能，不要怀疑。但一般来讲，我们不容易。好，那我们就以一般来讲，我们像现在，为什么我们念佛的人要修无常观？因为你才容易放下娑婆啊。你只要一个人对无常观观得很深刻的人，其实念起佛来障碍少掉很多。问你是看看，假如我们平常对世间充满无常观，不恐怖哦，无常观不是要你觉得很哀伤啊，无常观只是让你对很多变化的事情不再那样的迷恋执着。你知道无常观不像我们讲到动不动看到无常，因为那是你不懂无常，所以在佛法里面，因为不懂无常，观作无常，观无常会有哀伤的感觉。真无常观不是，真无常观是自在的，真无常观是自在，是越来越欢喜。为什么？因为观无常就表示它不叫常，不是常就不是要我绑的地方，值得我绑的地方，我不绑它，它就不牵绊我。所以无常观的真正用意是放下对他的执着，因为他固定，所以我信赖。他不固定，我就不信赖。他只要我不信赖他，他动摇就不影响不了我。我们为什么会被动的？我们为什么会有种种的苦痛？因为我信赖他，我觉得他可取，但他让我失望，所以我就苦，对。但我们现在如果发觉说这个东西不会生命变化，会不会痛？不会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试着了解佛法，我讲的是真的佛法。你好好了解以后，你对很多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内心如果实际上在修学佛法上有障碍，尽早把它拿出来。你如果用心的去把你修行的障碍处理掉，你的进步会很快。主会很快，因为你要知道，你那个执着障碍的地方其实就是一根绳子， 你试着把你一生挂碍的从十条改为八条七条，你相对来讲就会越来越轻松，你到最后会心里有数，我这一生所有挂碍的越来越少，我还不放不下，我还放不下，但我终究要放它，你心里有数，所以你会越来越身心会简单，会简单到什么，有些东西啊你心里有数，它不大能动摇你，因为你已经讲了一个人，你已经超越了，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啊也吸引不了我，但我同时知道我有哪里还没放下啊，你就会守护到这一点，你尽量慢慢，像我们现在我认为修道人他要有一种心情，就是说尽早让你挂碍的事情好好交代，早早交代，这不是光交代遗嘱啊，是交代那个挂碍，凡有挂碍处早早交代，早早放下，对，尽量让 身上的东西，那个值得你执着的东西早点放下，因为那个是要早晚要绑着你的。然后所以越来越了解，从你佛法的正思维当中越来越了解，你发现你修行的魔障越来越美，为什么？魔障来自欲望，来自挂碍，好，你就要慢慢放下，很有意思的、啊、这个有些人啊，这个不在于你是什么身份，在于你是不是能开启这样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从笼统的智慧，而是一个道理的了解，本来我相信他依赖他，现在我放下，不是讨厌他恨他，是发现那其实没什么意义，我为什么那么挂碍，就这么一句话，笑笑人家啊，哎，一笑泯恩仇，有点这个道理，这个笑不是故意泯的，为啥？原来人生如梦啊，我为何如此痴迷，一醒来哈哈就这样完了，就这样而已，所以我说放下不难，看不清楚，看得清楚才难，看清楚就放。所以我第一次我最想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都去搭公车，那我们去搭公车的时候因为车很挤啊，我们抓不到那个手把，我们只好抓着隔壁同伴的肩膀嘛，不然这样一晃会跌倒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两个出去嘛，车子很晃，我抓不到，我只好抓着你嘛。结果你抓到最后发觉一看，哎，抓错人了。那么男的抓你的，女的会抗议的，那女的抓男的就未必抗议的哦。啊，阿弥陀佛，错了。再过来是怎么样放下嘛，你看哎呀抓错啊，嘿继续干嘛叫皮耶，当然是看破放下，是不是？因为你抓着人家不好意思嘛，但一看着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手放下，是不是很自然嘛？我们经常讲说看破，我怎么看破放不下，没有啊，你哪有看破，看破了就这样很自然就放了，啊对不起就手放了，下一个动作就放了，就这样很自然，所以我们所有问题都在看不破，你说我有看破，看一半，你看破那个，我就讲说我讨厌左边，我喜欢右边，好像可以哦。可是问题当你喜欢右边，左边就在你心里，因为你离开右边没有左边，离开左边没有右边，你讨厌左边、哦、我要把左边拿掉，可是拿掉左边就不叫右边，你们注意听啊，我只要留右边，我不要左边，问题你把左边拿掉，右边就不叫右边，啊你如果执着右边，左边就在心里，就算你勉强不要看它，左边在你心里，我只要恨就有爱，我就爱就有恨，我就有高就有矮，有爱就有高，就算外面看不到高，里面也有高，因为没有高没有矮，没有美没有丑，它一定是相对的，表面上你看不到，内心里面都有，所以你摆不掉，唯有怎么样，左右两边都放，左右两边都放才真正不为这两边所吸绑着，是不是这样的？对，很有意思的，这其实佛法的智慧啊，它可以让你一直开创，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脑袋死死的， 为什么死死的？我们脑袋死死是因为你太固执了，你太把事情看单一面了，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那个事情一定是这样啊，就没变巧。虽然没变巧，因为你只有了解这个东西的唯一功能，其实很多事情是因缘的，它的功能没有一定。所以越了解佛法的人的心越开放，越开放越自在。这件事情好啊坏，从这个角度是坏，从某个角度是好，所以你会不会往往往坏，只是只顾往坏的想？不会，是。所以，之前有一个居士啊，他，他的孩子啊，很小就死了，他很伤心。他说那一天我如果不出门啊，我的孩子不会死。所以他到现在依然怪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那天应该不要出门。可是这是从导因为果的。就像有一个居士照顾他父亲，照顾好几年，他父亲在附近的医院啊，他每天上下班都会去看。那有一天他去看一下，他说我先回去煮饭，煮完饭我再晚上再来，很孝顺的吧。哎，贵阳你要我为什么我继续看了你一样的信息前期，是不是像这种已经很难得的嘛。可是那个父亲那天要跟他，你不要走啊，说 我要回去煮饭了，不然孩子吃什么，就一回去回来死了。所以他就一直自责，我为什么不听他的话。我说你又不是医生，连医生都不知道他哪时候死。好，那我们现在且不谈这个，小孩子突然走了，请问他是不是是好还是坏？是好还是坏？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他早点死就不好，就一定是不好？我们不是在讲那个经典，那个阿含经里面有一个五个孩子的那个经典，一个小孩啦，罗汉啦，小孩子小沙弥啊，六七岁七八岁而已啊，就是扫地，那是阿罗汉，他师父还不是哦。我们要六七岁大概都还在打电动玩具，人家已经阿罗汉了，那打在扫地的时候突然笑了，他说你在笑什么？他说我在笑我的母亲。他为什么？他这一生第五辈子了，他前几辈子都短命业报，但善根都很强，但业报短命可能是过去造某些业。他第一前五世的妈妈还在，第二第一第二第四，他是第五这辈子五个妈妈集在一块，因为他很早就死，都每次都是小孩子就死，所以五个妈妈都还在人世间。那几个呢，他们大概谈同一个人，但他们不知道。哎呀，看到这样，我那个孩子要是不死，现在就像这么大啊。第二个妈妈也是啊，是啊，我的孩子我也很苦命啊，我的孩子也很早就死了。啊，第三个也，第四个，第五个说，我的小孩子很可爱，可是出家去了。哇，五哥啊，你在那讲，噶就艰苦诶！啊，迄个你扫头发，得几波啊？像可怜，你五个可怜啊！你呢？你不是起笑来哟？众生就这样，我已经解脱阿罗汉，可怜是他们还在轮回。我虽短命，短说短命呢，扎来扎去你还不行，对吧？阿利亚。一次较短，下一回较长的就好啊，就保长啊，啊长长短短就差不多，对不对？啊，我是安尼来者去者来者，我的短途的来回比较多了，啊，你把长途的一趟，啊，不是更快？可是众生不清楚啊，他说我都短命，可是我现在活着啊。第一个妈妈说她都短命，第二个妈妈其实已经看到她了。所以咱大概在拜崩啊，我有常常开玩笑，这间哦，多囡仔死，孩子这样子啊，好伤心啊。那一家的刚生小孩子，哇呀，大家都要去吃蛋糕，吃红蛋，结果那个吃红蛋说， 我们要小心一点，不然小声一点，不然那隔壁人家那孩子才死没多久，很伤心。结果哈，黑弟弟拜黑碗饭的哈，还佮食蛋糕的讲这个。啊，咱若了解，若去吃，看到这一间都咧拜金啊，哎呀，好难过。啊，你明明知影讲这个，无佮这边讲，容易容易。所以因无颠倒，刚刚那个讲两遍，那个起笑。但因怎么心情呢？啊，明明这丧事跟喜事是同一家、同一个人啊！我现在要跟着哭，还是要笑？啊，讲了唔对，讲了唔对，你知不？啊，我就讲说，以前我师父叫我还疑，我都还疑错误。一个会讲台，我师父是外省人，啊，还疑了还疑，我都唔捌还疑过。结果我跟师父讲台语，跟旁边讲台语。说你现在我要是这一家，我要知道跑到他家叫一按掉背包啊，这啊包你这边，因为你们喜欢啊，我的咱同一个、啊。你知道他是好还是坏？你不知道啊。他早死早超生了、啊，但我们只能用世间的爱着之心来论呢、啊。所以我就跟他讲。你有什么资格认为你还是早走吧？你不知道啊，因为在我们的业报里面，在今年很多人、啊、本来要受重业重报，但因为修行以后轻报，一下子比本来要受重苦，来这一生受个轻报就转身了。那在你来看是不好，在他来看是已经转好的咯。在经典有时候就是说，有会谈到什么？这个人啊，先受哪个报？此报一晚升天，升天完了以后，就怎么样？那个像那个谁啊？那个有一个揭比罗就是这样啊。他们受恶报，可是他们一恶报完了以后，他一知道他的问题，他就忍着不吃东西，那是堕畜生道。佛一跟他开示以后，他就不吃。越饿越不吃，为什么？他希望赶快舍畜生报，一舍升天，升天以后正果，升天以后修学佛法正果。你不知道，你说哎呀好苦，其实他已经解脱了，他已经心开意解了，凡夫看不到这个东西啊。所以无智慧啊，怎么做都怪、啊、就这样，念念烧煮，步步勾房，掉来到里面去了。那我们常被世间的这种左右的东西困惑的，追求东追求西，不知一生一场梦，都是颠倒心所生。好，好，我们接着来看，如今获得刹那在世，须应人悲，行善修心，除灰去恶。书云，那上书说的哈，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是以世间逆顺种种因缘，空受身心，身心妄苦，皆为不知三界为是一心呐、啊。好啊，我们现在啊，在这个世间啊，为什么万法唯心？所以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一点。其实你任何做一件事情，谁都拿不走。只是因缘还不成熟，真的，你的心念是无常的，你的心念是众多因缘颠倒心在那里转的，就像你在做梦，做梦有一个时间，每一个做梦的前段、中段、后段都是众颠倒心合成的，对不对？你看梦中还有情节呀、啊，这个情节转到从梦开始到梦结束，都有很多情节啊，都是颠倒心，是众多颠倒心合成的。不是一个梦，是众多颠倒心合成的。好，既然是颠倒心，那我们就将心自心，我让我的心慢慢给予养分，这个一滩污水，我就跟它一点清水，清水，清水，清水越多，污水越淡。好，既然恶心多，我就重善心。所以难得人生，千万不要跟世间人计较，千万不要人。我发觉有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福报计较，你现在我走，那你继续走，我告诉你、啊、你走你好不好，对不对？你做是你的福报，你不然你跟谁争？ 我们忘经常忘了那个修行的原理，所以我们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小善小恶，点滴心念都在滋润你自己好的坏的。所以你看啊，如今获得刹那在世啊，你能修行的机会很少了。你看像转眼间我出家有20几年，还有20几年我不知道，我常常讲到，最近有人用那个发mail 给我，他有一个程式要我照这样去分析，你一天睡觉多少啊，有没有工作压力，有没有运动，有没有多吃蔬菜啊，算一算，我看一下我剩下60几岁就可以拜拜了，剩下十几年还会睡觉吃饭，剩下没几天可以休，那这个还是算的，说不定明天再的肯给我给，不一定。所以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天，那我就好好说了，有没有可能？不知道呢，不一定呢。所以每一个刹那都是你几乎转业报的时候。所以阿含经也谈到，福报大的人呢，业报现前不大会牵动，因为你平常广集修持戒定慧修心修身都修，所以即便有烦恼成的造业，它不容易牵动你，但你要是没有，他就把你带走。你没有福报的，欠人家5块钱，抓去关。我家产100亿，欠你1000万，哎呀，当初我、不知道，一千万到我家，我开个2000万，对不起啊，为什么？我到想钱想多也不对劲啦，我到现在100亿利息还一个。时钟那个钟摆摆一次没多久就掉出来了，不是吗？不然你算100亿美金，像现在那些美国那些有钱人100亿，你看那如果算利息，噔噔噔就钱一直掉下来。所以我才讲说，那个比尔盖茨如果掉100块，不能蹲下去捡，赶快去上班会赚得更多。好，如果100块掉到地上，赶快走，不能蹲下去那几秒。没有了，因为他的钱是用秒来算，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掉一直掉这样啊，所以他都蹲下再起来大概要算几秒，那就掉出水去了啊，让你进来去捡，风吹还有，因为你总共满足就这些而已，个人福报不一样啊、哦，对不对？这种人不怕就比较不怕灾殃，这经典说的。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的身心的改变，我们要刹那刹那之间转换身心，所以我们经常言语善念啊，所以我最常讲的修行要有消疲厌的心，消疲厌的那个有点贪小便宜啊，我们现在比较不会，因为 我不晓得我们这吃素的不会吃荤的，有时候去菜市场买葱啊，买那个肠啊，买材买料，买造型像丢一支啊，啊，那个买材，我的医生，你看小孩，你给我好提醒，你卖啊计较啦，光丢一，假如你修行就像这样，那就好了，仅消费烟，下辈，安尼好，修行如果这样，这个嘛没修。这个我要修，那个我要修，哎，那就快了。乐意给人家一点笑脸，乐意随喜赞叹，乐意随手帮忙。为什么？每一个功德都进入80天中，因为你了解这个心无常，一直在动。既然它动，我就给养分。我今天像比如说，你们今天如果没来，再加一个半小时，你们能做什么？睡觉也过了，半年大回去，有的人在睡午觉的，起来哈，也过了。可是你已经一个半小时在动善念，每一个善念，每一个念是生死，每一个善念不是福报吗？是啊，是福报。但你现在过了，一个半小时过了，没修的没修，修了修了， 你说啊，那不是都一样？嗯，不一样。我的身心在改变，因为这一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我不断在注入清水，我其实内心里面的污浊已经淡了。那假如我更加用功，像很多法师这样天天一直在用功，那个清水量污水不进来，清水一直进来，那像我这样就转变得更快。好，可是如果我们的清水量不够啊，我们的水啊进来的啊，清水进来的少，污水进来的多，你就很难改变，就是这样啊。所以需运人悲啊，转化你的身心。我们像现在一直在谈，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这其实有很多内涵，这个我们若要细讲，里面的功能都在，那个意义很深，没办法谈得很细啊，有机会也在慢慢。其实像我们现在，你听，你在家里听 MP3 跟你走到这里其实意义不一样。你打电话跟人家道歉跟亲自到人家家里跟人家道歉不一样。为什么？亲自到场有身口意种种六根同时运作和合坚固的印象功德他。对，我啊，你看啊，你掏钱的话对吧，你说天气好天气不好哪个好？很难说。天气好我舒服，天气不好我可以修忍辱。像天气很不好、哦、很热你们过来，但你看啊、哦、又不想去，又觉得要去，又觉得很热，还在那挣扎挣扎，嘿，就在那个挣扎挣扎当中，功德在哪里你不知道。哎，我有很多修行原理你们不知道，但我给你一个烦恼，如果没有给你烦恼，我现在如果没有给你逆境，你忍辱学不来啊。我现在给你逆境，你的忍辱才有，因为要相对，你才会修得来。所以为什么一条修行，尤其娑婆世间，是从你苦当中去成就道业的？所以不要埋怨苦，我们的业力，我们的因缘是在苦当中成就。所以在疑惑菩萨在看娑婆众生来讲，苦是众生的业报，同时也是修道因缘。因为我必须用这个因缘让你这一份的心才同时生出来。对，所以当你看啊，有时候有逆境，这个逆境啊让你能正式面对自己。你今天这件事情做得很顺利，请问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会不会深刻？不会。但这个事情有点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加更大力才能突破？没错，正因为你用更多的条件去解决它的时候，这个更多条件所形成的结果就更强，知道吗？啊，嗯，你没钱，好了，一百块给你了，嗯，啊，我强用你啊，啊。可是如果你蹲下来，那就不一样。对不对？还有，你可能连一块钱都没有，你勉勉强强去做你该用，意义又不一样，该给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那一份割舍心不同，是。你看啊，我现在，我要去做一个好事，啊，那这里面也有我喜欢的事情，这个精进里面也有隐藏我的欲望。那这个精进就不是很纯，可是我现在精进呢、啊，我甚至自己在利益别人我都苦，但为了要成就别人，我宁愿苦，那个精进是不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里面隐藏的除了精进，还有慈悲。越困难而又能坚持下来的慈悲，比那个没困难所坚持的慈悲是不一样的。结果不同了，因为那个心力不同，所以你又感应果报不同，都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东西啊，不要太轻易的从表面去论啊，因为在佛法看事情不是一般人这样看。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 善啊恶啊，还不是你自己去反应的。你塑造你现在什么心，你的心就如实反应怎么样的结果，没怪你啦。真修行人到最后就只有欢喜承受而已啊，欢喜承受的同时就开始酝酿改变它，就这样而已。因为万法唯心啊，因观法界性，一切万法都是由心造。所以你为什么一直在改变？你看我们像现在你往哪一道，你大概心里要有数啦。所以为什么有神通叫生死自证明，有一种神通三明六通里面叫一个叫生死自证明，他能看到你下辈子要往哪一道。为什么？你的心念结这样的因，走这个果。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三道因？有。我们有没有净土因？有，都有。那就看哪一个强了。所以我才之前讲说，念佛念到最后是什么？一念起，其他念不容许他插入。这绝对不是光按念功夫，是那个心念。我对一概其他的东西都放。我就是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如果专心修定的时候，不是光只是一味强压那个念头，应该是从自内心舍那个念头。所以平常的功夫就要用，就是把那个经常干扰你的从了解当中放下，而不是从硬功夫当下把它压下来，压下来那个功夫一松它就弹回来。可是如果你从内心把它舍掉，它跑不回来。即便它跑出现象来，没兴趣，不见就不见。是以世间逆顺种种因缘，空受深情万苦啊！为什么会这样？皆为不知三界为是一心啊！三界在哪里？三界在你的心。你起诸多情欲啦，睡眠欲啦，饮食欲啦，欲界。什么叫欲界？什么叫欲界？请问，像有些修道活在世间的话，请问活是哪一界？活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请问活在哪一界？我们活为我们说法的时候，活我们在一界，活在哪一界？活出三界啊。可是活出三界明明跟我们生活在一块啊，你就知道什么叫出三界了吧。活跟我们一起生活，但他出三界，我们在欲界。因为你是欲界心，他没有欲界心。所以有的人在这里做，他不必然表示他是欲界人，因为他可能是圣道人，是不是？因为他的心慢慢向着圣人，圣人总是强。那有的人在欲界里面，其实圣欲界是眼前相，但其实他很明显已经往善恶道向下了，也是如此。好，所以你看种种顺利因缘，空受身心万苦啊，你白受苦的，你白受梦中的苦了。本无苦，执他为苦才苦。所以苦谁苦绑你啊？没有苦绑你啊，你放下就不苦。注意这一点，要不看清这一点啊，你剪不断理还乱，就是这个道理啊。勾勾一理，不要不要不要，手一直推，你一推才靠上去的。你当他真的时候才要把它去掉，已经来得及了。所以应该念佛的时候，念到那个觉起来的时候，念到最后由自内心心开意解，对世间种种希望挂碍放下，那种由自内心放下的自在，走到哪里做任何事，总是隐藏着一份法喜。那无你也要经当经灾啊！哦，今天永无安歇日啊！因为一切你所爱的境，不要说外面境在变，连你都在变。那我们人这么溜达，你看，我常举一个例子：你们喜不喜欢吃冰淇淋？喜欢，给你一杯。当然有人不喜欢了，不，我们就举一个喜欢的好不好？给你一杯，嗯，不错，两杯。不错，三杯太多，四杯你在虐待我是不是？ 可是你不是说你喜欢？哦，原来喜欢冰淇淋跟量有关。好，下一个，哦，给你冰淇淋，哦，给你一杯，可是给你榴莲的，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榴莲，为什么给我榴莲冰淇淋？哦，原来冰淇淋还有关职业有关。啊，我喜欢吃冰淇淋，我在等你睡觉的时候把你摇醒吃冰淇淋，这时候时机不对，原来喜欢东西跟时机也有关。算一算，所谓喜欢根本是众缘所成，哪有一定？就那人啊都没丢掉了，就算一切外面如你愿，你都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在变化，你都不稳定，何况加上世间不稳定，人生难何哪时候得到满足啊？你要满足就是他固定，他固定，大家固定，都固定了就没问题了。问题一切固定又皆无聊，不是吗？人啊，简单一句话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莫名其妙。啊，不，你到底是要怎样？讲好比出家。讲别人，哎呦，都还家家呢，啊，像自己，你不满心呢？为什么？想来想来，你是谁？不知道啊，我一下喜欢这个，一下不喜欢这个，想来想去，有时候他们不了解我，我怎么了解你？连我都不了解我自己，我还了解你？是不是？实际上，人生就是这么一个众缘无常生灭的，自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却不把这个本质的问题看清楚，非得从外面找到肯定。你不在虐待你自己吗？根本没答案，往内才是答案。所以本来念佛，目睭一直念我看，阿弥陀佛，你怎么总去啊？这样子一直念着，一直念着，心态不一样啊。念佛本来一直念出去，念出去，然后要念到西方去，不是念念念念到自己的心念处，念到自己了了分明，起心动念皆清楚。念到那个注意力不往外，念到注意力往内，然后念到说所有身心身心的奇奇灭灭被你的定力越看越清楚啊！一定要看得清楚，敌人就跑不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好，空受身心妄想都是不知道三界唯心，以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及第八识皆是限量所得，这是唯识的啊，无心外法。以第六明了意识比量嫉妒而成外境，前世想生随念而至啊！好，他其实在这里讲的，那个他是唯识的立场。我们啊，眼睛在看东西，其实眼睛看东西就是如是我闻，如是我见，他没有加有天主。这句话简单讲的，我们有八识，五识跟八。都是单纯的，他没有特别给他怎么样，就是到底怎么样，境界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没有给他加药添醋。但到了第六，尤其是第六还有第七，第七是就是一种颠倒的执着我。好，我们现在如果一下听不懂也没关系，不过就大约知道第六是最猖狂，加油添醋，加油添醋。你看嘛，我们的第五是就好像那个摄影机，摄影机是有人来就照，他有没有管你是人不人，只要有动他就如就是像怎么像，有狗来猫来他也不管，反正摄影机是什么东西来就照啊，照我就如是显现。那是后面那一个人在看摄影机的时候啊，这是好人这是坏人，而我喜欢的人来我讨厌的人来，那个是那个看的人在起分别，就第六意识给他加油添醋。前五识就傻傻的，你给我什么我就什么。好，牛粪好不好？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牛粪，就是这一坨。好，可是牛粪好不好？牛粪很好啊，可以体验香水啊。所以说不定我们很多在座后面其实有很多香水是由牛粪提炼出来的，因为日本人就把牛粪提炼香水了，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那如果是纯粹虫草体验的是比较贵一点，可是品质一样，反正都是草，只是一个是经过牛肚子出来这样的，但其实因为牛出来的就变得比较便宜。好，我们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讲， 最好的咖啡是什么？果子狸的粪便，那个一斤要10000多的样子。所以那个有畜生报的人就要吃果子狸粪便，还要花钱。因为果子狸很会去挑咖啡豆，吃了又排出来，最好就磨成粉。那个一斤是世界最贵的咖啡，是果子狸的便便。众生业报不清净，非得拿10000多块去买粪便来泡来喝。那只要你高兴就好啊，也没关系。业报如此。可是对五事他不知道好坏啊，是我们人开始起那增加减加加减减就开始颠倒了。好，即是限量，就是我如何看就如何限，我没有跟他加减，无心外法，他也不会在这里。我所见但只是影像所生，我也没有执他为真假。但加上第六世的时候，就不是比量嫉妒啊，就开始乱推敲无中生有的第六意识，那行吗？所以说你看那个西游记啊，那个孙悟空是谁？第六意识搞错错错错错。玄奘大师，其实玄奘大师才不会这样啊。当这个就是念那个时候念咒语吧，念咒语把心抓着，抓着的时候猴子就乖了。那第六意识要扣念佛持咒抓着框住它，它就不会乱跳，是好，就是这样。比量嫉妒而成外境，就是说其实一切唯心所现，包括我们现在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看不出来？因为机会沉思太久了。包括你颠倒我颠倒，有没有桌子？我有，但我肯定这个桌子。为什么那么肯定？因为你们同时肯定它是桌子，因为你们肯定帮助我肯定，不是吗？我们现在买商品不是这样吗？大家都真好，这样我们也来买，不是吗？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在做商品啊，笨笨的，哦好啊，其实那都是一邀请来的，全部真正的顾客就是你一个。哇，那么多人买，一定不会做啊！去买，买完了大家分，只有你去买，很多都假的，这个顾客的心理。哦，做见证多好多好。我们之前不是我以前我学院有人在吃那个酵素，我们家大家有空没空就吃酵素，对不对？当初最早期我最知道是那个一包1000多块。啊、他们要买给我吃，我说、哦、我不好命，我要吃心会就敢买。我开玩笑了哈，不是说吃心会一定就敢买，开玩笑说我不需要好了哈。啊，我说啊，买买买，别别别，我应该买来啊，这一包1000多块呢，我吃好。啊，我后来我知道还好我没吃，因为那是牛酵素，那是饲料，是你饲牛用的。我真正去买啊，而且真有效呢，畜生报，假牛酵素有效呢，还真有效，1000块花过去了，哎，真的有效，你看畜生报了了。我们大概过去还稍微有点修，没有畜生报，所以地不用花那1000块，也没有吃到牛饲料。那为什么大家吃？对，有畜生报的说很好，第二个有畜生报的又说很好，就感应了很多有畜生报的一起去喝。我在开玩笑，就是说不是大家相信的都好，就好像说你看我们业力形成了，大家肯定他肯定他肯定，增加你的肯定，我的肯定让你肯定，你的肯定让我肯定，这个共业，是不是？所以亲情的人会不会在这里颠倒？没有，一切皆如梦幻泡影。但颠倒的要自己努力修，修到最后一群人都不跟你一起修，诶，到底是不是我有错？哎呀，开始疑惑了，不能坚定自己的道念，随波逐流，是不是就这种现象？不知道真正依法，但依我们在逻辑里面一个叫诉诸权威的谬误，还有诉诸群众的谬误。什么谬误？权威讲的就对，这就是谬误。 群众做的就对，群众就没有诉诸群就是群众多人做的，我就认为有的，谁说群众就对，谁说权威一定对，道理在哪里？依着道理来。对，但我们不知道，妄想心测度比较出来，把颠倒事是虚假事，把它当作真而已哦。开始，因为这个要再讲来的细微了啊。不过很有趣，这个是修行的最核心的地方，很少人能真的碰到这一点。我们唯识也懂，中观也懂，但真正把那个观念建立起来的并不多。你如果了解的时候，不用把道理讲得很深奥，但如果道理懂了以后，你对修行上会很有趣的。也就是说，你知道怎么下手用功啊。好，我们现在，我们对一个东西的肯定，只是要建立到众多维系的颠倒肯定，然后再进一步去肯定，知道吗？就五识里面啊，执着有生，就一让我执着心，有心让我执着生，就是这样。你肯定我，我肯定你，有种种的颠倒，有桌子，因此桌子本来无自性，没有桌子的自体，有桌子因此让我肯定椅子，有椅子让我肯定桌子，有了这个空间当然证明我存在，有我存在证明这东西存在，都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一个执着，每一个念头背后都众多的颠倒，你要一个一个断谈何容易，你断一个生一个，断一个生一个，断一个生一个。你看你梦中里面的房子烧掉了，梦有没有切一口？没有。电视里面的大楼垮了，电视有没有少一口？没有。电视的荧幕有一个大楼，大楼垮了以后跑出另外一个荧幕，叫做没有大楼的口影像，对不对？依然都不缺。我们看似有生死往来，其实无生死往来，依然。你看瀑布一直流，有没有断过？没有。电视一直演，电视里面生生灭灭的情节，电视有没有生命？没有。这个没了，这个来了。喝开水，水喝完了，空间跑出来了，有没有减少过什么东西？你执着水，水有生灭，空间有生灭，水多空间少，水少空间多，水不见了空间补上来，空间不见了水补上来，还不是到那个杯子。很多东西舍掉这个跑这个，舍掉这个跑这个，所以要不是很清楚一切，一切全舍，你要半吊子东舍西舍，舍到最后一回头，怎么都一样。所以我常讲，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修行了几十年啊，想一想说我们应该这样努力啊，烦恼应该已经离我一点距离的吧，总是有功夫吧，不然我这样的忍耐，我又吃素又不逛街什么都没有，我牺牲那么多，总是有点功夫吧。结果就试着回头看烦恼离我多远，就一环岛就碰到鼻端，几十年功夫他竟然跟在我后面，你晓不晓得？你以为有功夫，你不然你回头看看，叮，就跟你的烦恼鼻尖碰鼻尖，原来都没有寸步不离，因为你在做修行梦，依然梦，会不会这样？所以最重要是那个观念很清楚，以后这个身心一转变出来，才有意义。否则的话，你看，我舍境界，执这个境界，我要修这个，然后取，我要舍这个取这个，舍那个取那个，舍那个，都要舍来舍去。就到最后就好像积木，这一块颜色不要，那补另外一块，到最后对原来的东西都被你换掉了，可是那一个人呢还是整块啊，从没改变过。我这只手不要，换掉换别的手，换掉那个整个身体换掉了，还是一个人，身体换掉人还在，没改变啊。好，所以呢全是想生，都是颠倒性转，随念而至，若无想念，万法无形。所以梦中里面种种的境，只要醒来，是不是全部归灭？好， 如果你了解这个点的时候，你试着慢慢对你所执着的多一点，就像《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不要以为它没用，因为诸法的存在是由肯定再肯定增长出来，当我不断的从智慧的观察否定再否定，它的内在的众生心就会建立。你的观念越清楚，放得越彻底，它对你的影响就越大。有些东西但留壳已经没有精神了，为什么？壳在我不在乎了，但如果有的壳在精神在，你对它的执着，就是说这些东西啊，本来我在收集古董，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所以它在精神也在，因为我就绑着它。后来这个杯子啊，我现在不收集古董，我对它没兴趣，我没兴趣，我不需要丢掉它吧？不需要。修行舍掉不是要把它灭掉，只要不执着。本来我在乎它，这是我的杯子，我的古董杯子，现在我不需要，把它放下，我不用丢掉它。可是它留个壳，有没有精神系着它？有没有抓住？没有。对，没错，越认清越清楚，对世间的境的那个心啊，绑得就越松，你自己就会一分一分感觉它的自在。好，我们今天到此，先到这。等一下哈，因为我明天要回西部啊，所以如果下午的话，时间会稍微比较赶一点。那不知道方不方便，我们明天早上8:30到10:00。因为不然我如果这里讲完再开车回去，会很晚，因为我隔天还要在乌日讲课。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8:30到10:00，好吧？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